因为当时看到好多也是很熟悉的面孔。第一个就特别感谢哈，这个各位观众能够今年能够赶来哈，还有是我们老朋友。
我们今天特别一个，我也想讲几句话，就特别荣幸哈，就我们今天请到了咱们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所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的委员柳昌华先生啊，特别感谢他。这个我们也特别感谢达仁堂啊，跟我们一起跟天津文广局非遗处和文化这个非遗中心一起联手，我们做的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我在今天讲座之前，我昨天看到了这个他们广州日报每天给我寄哈，看到了人广州日报用整版的篇幅讲现在中国中医药文化哈，说讲这个冬虫夏草现在不像我们说的那么邪乎哈，说这个都是不正常的，说冬虫夏草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药物哈，能起到什么作用，讲了很多很多。我刚才在后台呢，跟那个这柳华先生也在探讨我们很多中医药的一些我们的文化精髓现在被扭曲了哈，被误区了，我们的老百姓那个这个养生之道呢，也是在被很多很多商业操纵和一种拜金主义情况下变得已经是不知道怎么样了啊。老百姓也不知道是吃什么药好，是吃什么为好哈、啊、是不吃什么为好哈、啊、怎么养生哈、啊、一切都被现在东西都现在被颠倒了啊。本来是对的东西被已经说成错的，本来是错的东西说成对了啊。包括最近我们的这个张武本的这种事件，我们用事件说哈、啊，我前天还听到有人讲说他是委屈的，他只不过被人利用，他说的好多好多。天津市是一个中医药文化十分发达的这么一个城市，具有强烈的文化的中医药文化的一种底蕴啊。这个，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起哈、啊，我们跟这个达仁堂很这个携手哈、啊，我们共同来拉开对天津这个中医药文化的这种深入的研究探讨这么一个讲座。昨天大家也看到了《金晚报》啊，也看到这点特别感谢。所以说我看今天他写的是这个，今天是他讲的是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与保护的选择。我相信这个柳先生讲课是十分精彩的，因为我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哈、啊、是很精彩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捧这个场，也希望大家以一传十，以十传百，把我们举办这个意义呢能够说出来。最后呢，我代表非遗处和非遗中心再次感谢这个柳华先生，再次感谢达仁堂，谢谢大家。
各位读者大家好，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海津讲坛系列讲座。今天呢是我们讲座的第73讲，也是我们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保护专题系列讲座的第2讲。刚才呢，李志邦馆长已经给我们对讲座呢做了详细的介绍，我也不耽误大家时间了。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出柳昌华先生为我们做讲座。
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啊，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啊，我们来共同探讨我们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保护的选择这样一个话题。也同时也非常感谢咱们天津市政府文化局图书馆，包括达仁堂的这些同志们的这样共同促成了这样一个机会。这个中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个大家知道，这是我们国家从2005年以来由政府来推动的一项工作或者一件大事。那么2005年到现在是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个概念已经深入民心，家喻户晓。那么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就是这样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样一个话题，很多同志经常问我，有些领导干脆就说，刘教授，你能不能用最简短的话给我说清楚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这些年来我反复思考，我想我可以用两分钟的时间能够把这个概念给大家说清楚。大家知道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值钱了，有价值，那么创新的知识可以通过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专利来保护。那么传统的知识也值钱了，也有价值，谁来保护？知识产权制度不保护，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护传统的，在当今社会当今世界，为保护传统文化，为文化多样性，这是提出来的一个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话题。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我们一起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这是关乎到我们民众的一个贴近民众的一个重大的事情。那么我们来看看，既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文化。这个现在写文化的这些学者们呀，这个著书立说呀，现在非常多。这个有的一本书里头啊，对文化的定义啊，引用出来啊，有100多种。我想我们呀，不去管它，我们来看看我们汉民族这个文化的本意是什么。这个文化呀，它的本意是文理，是花纹，是文理和花纹。那么说文解字就说了，说文啊是错画也，像交叉，这是文的本意，就是交错的这样的图画。那么这些交错的图画，那么绘在这个陶器上，这个陶器上的这个文，我们就称为文。那么我们看这一个陶器的这样一个实体，我们通常相对而言，我们称为质，啊，物质的质，是吧？这文和质在我们的民族文化里头是相对的两个概念。所以说，这个模仿各种各样的事物，它的轮廓，而且画成的画，就像花纹一样，所以就叫做文。那么有文啊，又引申出来，我们说文明啊、文化呀，文章啊，是吧？都是由这个文的本意来引申出来的，引申出来。那么这个文呢，特别是织在衣服上，织在衣服上，纹理图案，穿着以后啊，光彩华丽，光彩华丽。所以说，穿着这样衣服的人啊，我们汉民族又称为华，又称为华，很漂亮。所以说这穿着这样的漂亮，大家知道，只有丝织品才能染色，才能织成光彩漂亮的衣服，麻是不行的。所以说过去说平民百姓就穿着是麻，着麻就是我们说布衣，又叫布衣，是不是啊？那什么人才能穿着这种丝织品很华丽的衣服呢？这是有高层次的人，有地位的人，有知识，有文化，有地位，有经济基础的人。那么这一部分人，他就代表着一个阶层，代表个阶层。所以说这部分人称为华。所以《左传》有句话，他说中国呀，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呀，谓之华。所以说我们中华民族又称华夏。夏的意思就是中国的礼仪啊，非常的丰富，就 这个意思。所以说华夏，华夏这个华这部分人，我们可以追溯到这个夏商这个三代这个时期的时候，它的主要的这个地域是今天的在山西的运城，就是山西的南部这一块，以及陕西的华山到陕西的一部分，河南、河北、山东的一部分，就是这一圈。你看现在运城这个地方也很，那个地方是有平原，有河流，有山脉，有中条山嘛，中条山和华山这个遥遥相对啊，特别是那个地方到现在历史上一直到现在，它有盐矿，产盐，这地方就是产盐，在历史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一个国民经济的来源。所以说这一部分地区的人称为华，所以说这个华人，我们称我们中国人叫华人，这个华人啊是贵族，是吧？我们是汉民族，我们在座大家都是贵族，都是啊，不是说大家说是吧？华人又是吧？就是西方人就瞧不上华人，其实不对，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历史，哎、啊，所以这个这是文的本意，是吧？那么化的本意也是变化、教化，就是比如说一类人群，他有知识。是吧？肤色很美，穿的衣服也有礼仪，所以说人们大家都很仰慕这份人，所以这部分人呢就可以教化，哎，可以教化，他有教化，所以说易经上说了，他说称尧舜啊，就是说垂衣裳而天下治，哎，那么穿上衣裳就能治理天下吗？你看看这中国人，所以说中国人的历朝历代这个服饰啊，大家写这个服饰是一个不同阶层的人穿什么服饰，一直到满清末期，是吧？而且这个服饰啊，在我们汉民当中啊，这很有意思，它总是一些文化、政治、阶层总是反映了这些东西。大家知道，就是咱们老人们都知道，文革的时候那在马路上是清一色的蓝衣服，是不是？哎，但为什么你想过没？是吧？那革了文化的命了，他当然了，不能穿漂亮衣服，就是印花的衣服，那时候都没有，通通没有，都是他革了文化大革命嘛，革了你的命了，你还穿啥呀？是不是？所以说，所谓的垂衣裳而天下治。这说明了就是这一部分阶层的人，哎，他是有文化、有礼仪、有道德的人，是吧？他可以教化百姓，是吧？所以说这中国人这个衣服，这个中国人他和西方人他不大一样，他和特别是阿拉伯地区的，大家知道现在这个西方人这个时髦的就纹身嘛，是吧？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也喜欢纹身。哎呦，这个纹身啊，说实在话，实在是不如穿漂亮衣服好。我们中国人啊，把那些文采啊织在衣服上穿，那西方人把那文采啊刻在皮肤上，是吧？你说是不是？他当然都好，是吧？都好。所以说，这个《易经》上一说了，说关乎人文，一化成天下。说《论语》八佾说，孔子说：“哎呀，他说周兼于二代，于乎文哉？吾从周。”什么意思啊？这孔子说哈，这个周朝啊是借鉴了夏商两代的礼仪，哎呀，这个文化礼仪啊，迂乎，哎呀，就是太丰盛了，太多了，太好了。说我的主张啊，就是要喜欢周代，恢复周代的这个礼。所以说我们老说孔夫子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他复的就是汉民族的这个，是吧？夏商周三代之礼呀，啊，这没有什么不好，哎，所以说有了文化就可以变鄙薄为文明，这是汉民族文化一词的内涵。 所以说汉民族的这个文化的内涵啊，从古到现在也没有变，不可能变。不要笼统的说文化就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的成果，但还不如没有这个定义，是不是？所以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没有世界性的文化，文化都是民族的，一定是民族的。所以说文化在这里，在汉民族的这个词汇里头，文化有一点像现在说哈，有一点这种动宾的这种意思，有一点动词的内涵在里面，教化，哎，教化，是吧？你看我们文化局、文化馆、文化部，是吧？他们的作用也就是要教化。教化过去文化部、文化馆管什么呀？唱歌跳舞，是吧？哎，唱歌跳舞，那唱歌跳舞也是教化，也是，而且是最高形式的教化。为什么说的是最高形式的教化呢？大家记得孔子有句话，说叫“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以圣人啊立像以尽意，啊，然后古之武之以尽神。什么意思啊？就是文字是不能完全表达人的语言的，人的语言是早于文字，而且比文字要丰富，是吧？那书不尽言，那么言不尽意，就是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意思，我的思想不可能用语言来完全来表达的，是不是这样？那么言不尽意还有办法怎么办？叫圣人啊立象以尽意。象是什么？象就是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人类社会的人群，人们宠，这就是象。所以说中汉民族的这个世界观、认识论、认识事物的方法是叫取类比象，是不是啊？取象比类，是不是啊？所以说有人总结说汉民族的这种世界观啊是叫象科学，是吧？我们说了哈，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这就是观象，是吧？这是观象。大家说这是迷信，可别说迷信，过去说行，现在不能说。那说这个就显得你没有文化了，是吧？这不是迷信。所以说立象一建议，那个象还不行，观了象还不理解怎么办？叫古之武之一尽神，唱歌跳舞，然后来传达一种精神。所以说这个咱们国家这些唱歌跳舞的这些学者们、专家们可了不得，哎，那是最高层次的一种教化了。所以说我们说以文化之，文化在汉民族的里边的含义是强调了文化的形式和功能，哎，反映了汉民族特有的一种历史观和世界观，哎，同志们可以去观察大家这个穿衣服的心态，一定是这样子，这在西方文化里头没有。所以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哎，是一个民族的。这个而且某个民族的文化经过代代相传以后形成了传统，我们说的传统就是这样。那么也就是说传统啊也是民族的，哎，也是民族的，传统也是民族的。所以说我们再来看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我们一个理念，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啊可能没有文字，但是它没有文字不等于没有文化，是不是这样？不等于没有文化。所以说不能不分民族的笼统的谈文化，而且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民族没有大小优劣。朋友们，我们当今社会是这样吗？不是这样。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同样都能受到同等的尊重和对待，是吧？美国人老说我们不讲人权，我们有些中国同志也跟着讲，哎呀，中国的人权是不行。你们想过什么是人权？那么美国人讲的人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吧？那么中国人讲的人权是我们汉民族的一种人权观，它是应了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是吧？那么当然我们当前，我们作为我们这就我们国家来说，我们一方面大量的西方文化在进来，我们很多人几乎是全盘接触的都是西方文化，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我们几乎都忘得很干净了。学西方嘛又没学好，自己的东西又丢了，所以说给大家一个感觉，我们还不如西方社会，是不是这样？所以说由此看来，我们真的是多么需要弘扬我们民族的文化呀，是吧？孔子早就说过，说民为贵，老百姓是最贵的，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不是汉民族的人权吗？是吧？这就是汉民族的人权。但是可惜我们这些东西我们都丢掉了，我们丢的太多了，丢的太多。所以说我们谈到文化的时候，我就想我们应该树立这样一个观念，文化是民族的，没有高低贵贱大小之分。所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很多西方的一些学者认识到这一点，他感到这个地球上啊，这个文化的趋同啊，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所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非物质化遗产秘书处，他们西方人对中医药的非物质化遗产，或者说对非物质化遗产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叫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与实践，它有一个解释。这个解释这一段话里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我看了以后我很震撼。他说保护世界观比保护环境啊还要困难。你看我们大家环境保护，我们大家深入人心，大家都能接受，是吧？世界观也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保护世界观的，所以叫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世界观什么世界观？在座的我们说，大家想想我们有什么样的世界观？现在我们的世界观是什么？我们几乎现在什么都不信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说这是文化的一个。那么什么是中医药文化？什么是中医药文化？我们大家，我想很多人都一说到历史都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一个定式，就是我们的历史啊，人类的历史都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也是这样教给我，我也深信不疑。但是这个过了50岁以后啊，不信了，就是这话不对，这话不对。所以说这种观念是一种西方人的观念，是我们这些年近百年以来我们很多史学家借鉴了苏联人，借鉴了欧洲人写历史的方式，是吧？甚至是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才提出来的这样一个历史观。那么好了，我为什么说你说不对呀？说中华民族啊是一个崇拜自然的一个民族，他对自然现象对物性的很多的认识啊，他是一种理性的观察，理性的认识，也就是说是圣人创造的历史，圣人创造的历史。我们就说医学，那么医学怎么会是劳动人民创造呢？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脏为阴，腑为阳，12经络，气血津液都有阴阳，有五行。那么哪个劳动人民创造出这些东西来？ 那么这种我们汉民族的这个中医，那首先是有了一定的文化，对自然界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有了这种对生命认识的观念，才有了生命观，是吧？那么我们说今天就是一个动物在外边受了伤，自己舔一舔，找点什么吃一吃，那不能称其为医学，那是本能，是不是？我们说的医学，那是成系统、有理论、有方法的。所以说，中国的医学，我们说就医学而言，它是植根于我们汉民族文化的一个产物，这非常重要。哎，这非常重要，就是包括我们大家现在大家吃的很多中成药，我们去看中医，是不是？那个中医他在他脑子里，他有他自己的文化定式，有自己的那种思维方式，他才能够运用中药给你对症下药，是不是这样？所以说，你比如说我们说，谁发明了针灸啊？太昊伏羲氏啊。太昊伏羲氏是劳动人民吗？是不是？他不是。你看我们中国人啊，他不信神，没有什么宗教观念，是吧？你比如说我们一说佛教，佛教的这个创造者释迦牟尼，是不是？你看我们汉民族，那汉民族炎黄子孙，是吧？那么炎帝还发明了什么？本草嘛，中药，是不是？他不光是我们的祖宗，炎帝是吧？神农尝百草，一日而愈七十毒，发明了中药，用药物来治病，是吧？那皇帝他除了是我们的祖先以外，他还发明了什么？对生命的认识。我们今天有《黄帝内经》，是不是？对生命、疾病这样一种认识。那么，如果要分得更细一点呢？针灸呢，又是伏羲氏来发明，用灸针来治病。哎，这个话，这个很有意思。这是神农尝百草，是吧？那个话是在山西应县木塔里边发现的，辽代的一个壁画。哎，大家认为这就是神农，哎，这神农的一个，是吧？但历史上记载的神农呢是牛首，是牛的脑袋，是人的身子。哎，所以说我们说是农耕时代嘛，说神农氏时代是发明了农耕嘛，是个农耕时代。这边这是个皇帝的像，这个皇帝的像更早，这是汉代的一个在山东嘉祥的一个汉化石上的刻的皇帝的像。那么这个皇帝的像就是吧，就更有一点更规范的、更标准的一种这种什么统治者的这种形象，是吧？你看背后呢，就是这个上面这个画就更有意思了。这是也是在山东嘉祥出土的一个汉化石上的画，是扁鹊，你看看那一个人手鸟身的一个人，是不是？人手鸟身拿了个针在给人治病，我们这个图是称为扁鹊行针图，叫也叫扁鹊行医图，很有意思。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这么悠久的这个历史，原来啊，我们说的，今天我们说针灸啊，吃药啊，吃中药啊，我们推拿按摩呀，还有我们，针灸啊，砭石啊，这些东西，原来在中国的历史上，它是有地域的，它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代表人物来创造发明的一种东西。当然，这是一个历史时期。是吧？我们皇帝也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哪一个人，是不是？那么你看这个，所以说这个针灸砭石，这《内经》上说是起源于东方的，在《内经》上说的东方啊，就是山东这一块，包括河北、河南的一部分。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有扁鹊相传，扁鹊 说这个山东这地方的人啊，他是一个鸟图腾的一个民族，我们今天叫民族啊就不能叫了，说没民族。其实在历史上我们推到公元前3000年那个时候，那是一个鸟图腾的，他的信仰和中原地区和陕西西部地区是不一样的，他不一样的。哎，这个所以说这个针灸诊脉，这都是这个历史时期可能延续几千年都是在东部这地方人，说用药来治病，这是陕西河南一部分，它主流是用药来治病的，说毒药从西方来，是这样的。刀银按摩这个从中央来，就是现在的河南河北的一部分，安徽的一部分，甚至包括了湖北一部分，这是咱们说从中央来。当然这个黄帝内经说的这个东南西北中已经到了春秋战国以后，就是两汉这个时期了。哎，两汉时期，所以说我们说就是我们今天说诊脉，比如说就看病都诊脉。其实在中国在汉代以前，这个吃药看病的时候是不诊脉的，针灸才诊脉。所以说这个诊脉也是扁鹊发明的，说是在司马迁史记里头，扁鹊仓公传里头，司马迁说至今天下言脉者有扁鹊也，是吧，就是扁鹊才会诊脉。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以后这个看所有的病看病吃药都诊脉了，那是到了西晋王叔和或者是张仲景，是吧，在东汉到西晋这个时期，就把诊脉的很多东西和这个服药什么的大家哎结合在一起了。哎，中国的很多学问都是不断地融合呀融合呀融合呀融合起来的，是吧。这个伊尹就是汤液的创造者，伊尹商代初期的一个大臣，大家知道我们吃的饭炒菜调和五味，我们喝的酒，我们汤药，我们今天喝的汤药过去叫汤液，过去叫汤液，那就是伊尹发明的。这中国人真了不起，你说中国人这个文化，这可不是假的啊，这些传说这些记载都是真实的事情。也就是说早在公元前1700年，距今将近4000年了，中国人那时候就学会了把各种各样的药组成方来对症来攻病。你说中国这个文化是吧，它哪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你是推到那个时候的。那么更有意思的就是说，这时候能知道药性，把药对症组成方来治病，那个药的发明岂不更早，是不是，那药的发明岂不更早。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伊尹的汤液经法，那在汉代还有，一直到了魏晋隋唐这个时期还有。哎，陶弘景见过呀，陶弘景见过，那个陶弘景的那个《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药》这本书，从敦煌里头，敦煌这个遗迹里头发现的，这书没了，没了以后，敦煌的卷子里头有。哎呦，大家拿上一看，哎呦，这个陶弘景记载的这些东西，这些方啊什么的，陶弘景说张仲景的《伤寒论》啊，都是根据汤液经法来的。然后吧，陶弘景啊就把汤液经法的那些方子都记载下来。当然，这是敦煌那个卷子是个残卷，只有62个方子了。但是一看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方子大部分都在这里头，是吧。所以说你看看这个，所以说这个汉民族，所以说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认识这个柳玉征先生，就是在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一个大家，史学大家柳玉征，和我一个姓。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汉民族的文化呀，他说两汉以后啊就没了。当然他说的就是纯正的汉民族的文化，两汉以后没了。他说你要想了解汉民族的纯正的文化，你得看汉以前的书。这话说的是对的，这话说的很准确。说张仲景创造了辩证论治，我就不细说。这个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啊，朋友们， 那个中医中药怎么能够来，怎么为什么中医中药能治病，西医西药能治病你们都知道啊，因为西药它能抗病毒啊，抗细菌啊，是不是啊，能杀死病毒细菌，是不是这样？那中药它也不杀死病毒细菌，它怎么能治病？哎呀，这个问题啊就太深刻了，当今社会没有解决这个事。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到一个根本问题上，就是人的生命观。人的生命啊是什么？西方人认为啊，生命啊是蛋白质构成的，是物质的，是不是？是物质的，所以说它可以分析，可以看得见，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检验，是吧？去量化。咱们中医中药看不见摸不着，哎，看不见摸不着。什么是中药？说我们今天很多大专家都说用中医理论指导的就是中药。我说这概念不准确，哎，不准确。那么什么是西药？用西医理论指导的就是西药，能这样下定义吗？不能这样下定义。那什么是中药呢？我这里给大家下的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哎，我认为不错。中药是什么呢？中药就是运用药物的或者自然界的动物植物等它的自然属性来防止疾病。自然属性，大家记住这四个字。所以说西药就是化药，是吧？它即使是植物药，它也是提取了的一个化学成分。所以说西药的这种治病的方式呢，它总是在产生耐药性，是不是？总是在产生抗药性，不断在换代，更新换代，这种对抗是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是不是？你看我们今天抗病毒的药，我那个当卫生员的时候30年以前，那青霉素就是5万单位，是吧？以后500万、5000万等等，是不是？不断的加，不断的更新换代，青霉素已经没有了，第二代、第三代都出来，是不是？为什么呢？那个细菌啊，你今天杀死它了，它明天它变个样子又出来了，是吧？哎，穿个马甲又出来了，是不是？你老是，你永远也战胜不了它，很奇怪。我们中药有个很有名的药，就是好，就是得了国家一等奖的。就是我们见过以来唯一的一个叫什么叫青蒿素，就是我们科学院的一位老师啊，从青蒿里头，因为中药用青蒿来解疟治疗疟疾嘛，受了这个启发，他一开始他研老是研究不出来，提取不出来，他最后他看那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了，西晋时期的是吧，近代，他说青蒿一窝嚼取之炖服，哦，他说这个东西啊不能加温，他体会到，然后冷提取以后成功了，青蒿素好了，治疗疟疾很了不起啊，在上世纪那70年代，那正在中越战争、越南战争的时候，那家伙那个治疗疟疾那比所有的药都好，来得很快，但没几年这个药不能用了，完了那疟原虫啊整个的变异，这个药不没有用了。没有用，然后就发明了复方青蒿素，这复方青蒿素用几年又不行了，现在叫蒿甲醚，哎，所以说很有意思。但是吧，我们中药是什么呢？我们中药是千百年以来到现在都不过时，张仲景的方子今天还能用，甚至原方不动都可以用。有人说了，哎呀，中医太落后不进步，你看看这2000多年了也不发展，还是用这些东西，还有读伤寒论，还有读黄帝内经，那东西干什么？不要读了，是吧？研究研究中医怎么创新。我说不要这样，我说换个角度讲，换个方式怎么说呢？哎呀，中医真了不起，都2000多年了，这书都不过时，不也是个话吗？是不是？但是我们说，我们要问个为什么呀？他为什么不过时？你们想过没有？ 我刚才说了西药西医他的思想，那西医这种治病它是西方文化的一种产物，它是有这种文化它才有这样一种认识疾病认识生病的方法，它有治病的方式是这样子，也好也解决问题是吧。但是我们中医也解决问题，我和你方法不一样，疾病观不一样，药物的观念不一样，我也解决问题，为什么啊？为什么？所以说这就是不同的生命观带来的，不同的生命观。这什么样的生命观呢？我说要从大处讲，中国的中医我们说它是医道，我们称为医道。这种医道啊，它从哪里来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医学观念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它是通过对自然界对人的观察而得出来，通过观象得出来的一种医学的生命观。说我们说了天不变道义不变，那2000多年了这天地还没变了，据说2012年要变啊，说南极要搞成北极，北极南极要一换，那咱管不了那事儿，那要真要换咱没办法。但是你想这个2000多年的天地还没有变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汉民族的很多文化，孔子的思想，我们五经啊，我们还是要学习，我们中医的经典还要学习，2000多年弹指一挥间啊，是吧。至于2000年以后3000年以后10000年以后是不是要变，我们也管不了了，是吧，不去管它，是吧。这就是我们说我们汉民族的很多文化，特别是中医，叫什么，叫九天人之际的学问。我们过去不是有句名言吗，读书做学问，是吧，叫九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然后是什么，成一家之言。人这一生从呱呱落地不就是在追求这三句话吗，是不是这样，所以说中医的这种生命观，它讲脏腑形体精气血，所以中医的生命是由形和神来构成的，它不是物质的，而且特别重视神，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中医生命观和西方医学的生命观它不一样，这个。所以说有了这样一种生命观，才有了中医的疾病观。中医的什么疾病观？中医得病有内因有外因，那西医认为有病呢是病毒细菌，主要是，是不是，那中医认为有病什么是内因和外因，外因是什么呀？你们，我相信你很多人知道，风寒暑湿燥火。内因是什么呀？喜怒忧思悲恐惊。你看看中医的这些病因，造成疾病的病因全是来源于自然，来源于你自身的东西。这些东西你能消灭它吗？你不能消灭它。你说一个人没有七情六欲，那还叫人吗？是不是？但是你这七情六欲你不协调了，你就成为治病的内因，是吧。你的外界的风寒暑湿燥火如果不正常，或者你不能和它相适应的时候，它就会造成你疾病的外因。所以说中医的这个中药是什么呢？中药不是那个有形的那个东西，构成中药的核心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它的价值是什么？药物的寒热温凉，升降浮沉，四气五味，辛甘酸苦咸，是吧，有毒无毒，性味归经，是吧，产地采收加工炮制，这是我们的中药。那么中药有这样一些特性，自然的属性，它所以说它才能对应着你的疾病的内因和外因，它调整你，是吧。所以说如果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所以我们汉民族它自然而然的它就会生出第一个观念来，就是人啊不要等着得了病再吃药，对不对啊。既然疾病的内因和外因是这样子，你就要顺应它呀，你要适应着它，顺应着它，是吧，你不要违背它，保持你的 你的身体的阴阳平衡，精神气血是吧，那你就会不得病。于是乎中国人首选养生嘛，咱们说是不是啊？养生，大家一说养生，养生，养生是汉民族文化的所产生的一种自然的选择，是吧？不能说一说养生呢就吃这个吃那个，那不开玩笑吗？那不是，是不是？那上当受骗，没有，历史上也没有。今天告诉你们要吃这个养生，吃那个养生，历史上没有，是今天人造出来的。哎，我今天我就不和大家不细谈这个话题，我和他们谈谈中医的这些大道理，是吧？你们我相信你们都能听得懂。哎，那么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接着说，你看，在中医这个学科里头啊，本草和方剂是两个门类的东西。我说了，本草是什么？本草就是药物，我们历史上叫本草，叫本草。这个本草代表本草的一个最著名的一本书叫什么？《神农本草经》，汉代出的《神农本草经》。那么《神农本草经》是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第一部的药物的文献，历史文献。那么这部书里头记载了365种药，一应365天，分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啊，主养命；中品120种啊，主养性；下品125种啊，主毒药攻病。你们聪明的一下就能感悟到什么意思了。也就是说，我们汉民族中医里边那个药啊，从第一部书出来的时候，有三分之二的药不是用来治病的，是来用来养性延命的，是用来养生用的。你想想，这是我们中医的用药药物观，是吧？我们今天一说药，是吧，哪里还有这种观念？都没有了，是吧？当然了，为什么养性延命，怎么养性延命，有机会我们再聊。这话题说起来太长，哎，说起来太长，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就是了，是不是？你看，是不是？我们为什么呀？是吧？哎，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把药根据药物的寒热温凉啊、四气五味啊，根据你的症候啊、你的病的表现啊，哎，组成一个方来攻病。所以说。我们一句俗话叫用药如用兵，是不是？中国人打仗没有用兵来打仗的，是吧？中国人是一个很会打仗的民族啊。在汉代的时候，中国那个学问啊有六大门类，其中之一是兵书略，就讲兵法的。哎，说中国人很会打仗，所以这个打仗把兵组成阵来攻敌的时候，就像把药组成方来攻病，道理是一样的。哎，排兵布阵。哎，所以说过去有俗话叫上医治国，说好的医生啊能懂得治理国家，他会治理国家。所以说中国人这个打仗，在历史上我们看中国人历史上这个打仗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呀？叫不战而屈人之兵，谓之上将。就是我不和你打，我不杀你，叫你服输，最高境界。所以说汉民族的这种，它是一个很，哎，就是很人性的，很，它不像现代的这种发明的这种，就是打仗的时候尽可能发明的杀人武器，杀人的越多越好，是不是啊？他不是，中国人不这样。中国人说发明了火药，怎么不用枪，不用火药杀人？中国人不是不懂，会。那不行，那杀人太多了，还也不人道了。哎，所以说中国人才有了这样一种思想，他在我布阵的时候， 我就把你吓退了，我就。所以说我们常看一些小说里都写斗阵斗阵，打败了你，你十万大军我打败了你，你一个人都不会死的，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啊？干嘛要杀人？所以说这是我们汉民族，我们汉民族。所以说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你看看中药，我们的方剂，那方剂我们说用药来组成，那么一个方，那个方怎么来治的病啊？我们大家去研究它的成分，你为什么要研究它的成分？它不是因为用成分来治病的，说大家不说药物不是成分治病，它是什么呀？我说我不知道，你自己问你自己吧，是吧？所以说文化能治病吗？文化好像也不能治病，那么为什么老说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呢？那文化能治病，那文化是什么呀？我告诉你们，我想了很多年，我想通了。咱就举一个方，你看很有名，叫补中益气汤。这个方子在金元时期创造的一个方子，是李东垣创造的，很有名，是吧？说这个补中益气啊，这个药物，这个方子，它的作用啊是能够升阳举陷，能提升人的阳气，把下陷的这个气能够提上来。这个方子一直到今天还在用，很有名。我们过去叫补中益气丸，做成汤的时候服的时候叫补中益气汤，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升阳举陷是什么呀？你去上实验室里，你去找找，你能找出它什么成分呢？你一万年以后你也找不出来，你没有必要去找，因为它确实能解决问题。今天用它来治疗什么？治疗一些脏器下垂的疾病，你说胃下垂啊，子宫下垂啊，是吧？脱肛啊，甚至少气懒言，没有力气啊，发低烧啊，等等这些东西，没有劲儿啊，补中益气丸。那么这个补中益气丸不是因为它的组方的七味药大家都知道，不是因为它的组方好，是这个理念好，这个思想好。所以说今天中医在临床上看病的时候，他基本上不会用补中益气汤的原方，但是这个思想理念不能倒，那么一变了它就不是补中益气汤了，是吧？所以我们说咱们这个安宫牛黄丸大家熟悉，是吧？咱们同仁堂、大仁堂都出安宫牛黄。安宫牛黄这么千百年以来，这个药是妙，好极了，这个药好得不得了。但是它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它形神开窍，它大部分是芳香类的药，芳香走窜的药，心神开窍。所以说今天中风了什么，大家上医院，我跟你说，老年中风啊，第一首选，进医院可以进，打吊瓶也可以打，第一首选别忘了，灌一丸子安宫牛黄。真的，我在临床上我就看过很多的这样的实例。现在的西医他认为安宫牛黄起什么作用啊？但是那了不起，那个作用大极了，那不是一般的。本来有一些病人三天能醒过来的，他一天就让你清醒了，能醒过来。大家知道这个中风啊，越醒得早后遗症越小，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任何一个方，我听说咱们大仁堂现在有那个叫这次进入国家的这个正公示完了，进入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啊，叫清宫寿桃丸，是一个养生的一个产品。那么清宫寿桃丸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它的文化内涵是什么？是吧？那叫我说，我当然我现在我还觉得应该很好的提炼。它不是因为你这些药组在一起它就是 它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核心的文化内涵在里头。你得相信，你不相信还行，你不相信你就别吃了，是不是啊？它确实是这样子。所以要讲我说的话，它是一个补益精气的，说叫或者叫还精补脑。脑是什么脑？今天不是我们今天西方人说的脑，还精补脑，都是补益人的精气的一种东西。说人生三宝精气神，补益人的精气的东西。大家说有些东西为什么可以久服呢？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本经里边的上品和中品的那个概念。所有的在上品和中品里头的药，绝大部分在下边都有一句话，一句话，久服可以轻身延年。关键是久服二字。这个久服啊，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文化，叫什么文化？我估计你们都忘记了，叫服食文化。服食就是服用的服，衣服的服啊，饮食的食，叫服食。我有一年我去东阿胶，我去参观，他在他那个博物馆有一幅大字写的很大，烫金的，是三国时期曹植被他哥哥贬到那个东阿去当东阿王嘛，是不是？哎，那曹植很郁闷，身体又不好，然后干嘛呢？吃阿胶，然后吃了阿胶以后身体很好，然后曹植写了一首赋，叫神皇所造。神皇的时间就是神农皇帝嘛，是吧？神皇所造，授我仙药，教我服食，还精不恼，寿同金石，永世难老。就是生命啊，像金石一样的长生不老。当然这是夸张，你不是夸张，这是信仰，这是一种信仰。我就问他们，我说服食什么意思？吃的意思。我说不对，我说你们没理解，我说阿胶不是吃的东西，阿胶是服食之品，六味地黄丸也是服食之品，清宫寿桃丸也是服食之品。我给他们说，我说一遍说两遍可能你们不理解，你不理解我还得说，这是汉民族里头的我们很多的一些医方是必须久服，用服食的这样一种理念来指导养生的。那么这种东西为什么可以久服呢？因为通过这个配伍炼制锻炼，它没有偏性，它没有偏性，阴阳平和之物，哎，所以说你可以久服，你可以用这种阴阳平和之物啊，能调和你的身体的偏盛偏衰，哎，调整你的气血阴阳的偏盛偏衰，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中医的道理，哎，中医的道理。所以说，我就说，那个阿胶用乌绿皮，用地下的积水，很深的地下河流的水，用桑柴火来炼。他这种锻炼以后，他就能去其偏性。你要天天吃驴皮，把驴皮煮了来吃，你非吃出毛病来不行。哎，没错，肯定吃出毛病来。你天天喝那个地下那个水啊，那个积水啊，你三天就喝坏了肚子。你不信你试试。这是我们汉民族的文化的精髓。经过这种锻炼，这种炼制，然后去其偏性。所以说为什么叫本草本草本草，我才体会在汉代以前，这个本草啊和道家炼丹服食有关系，有关系，这个药物。所以说三分之二的药是养性延命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丢掉的太多了，好东西。我们今天一说养生嘛，就 就要吃绿豆，还要吃什么茄子，据说，或者要不然大家就吃什么薏米，吃山药。你非吃出毛病来不行，为什么呀？为什么？有偏性，它有。那不是我们汉民族养生的精髓，真实的东西，是吧？所以说我们伊人一开始发明我们炒菜就调和五味儿，调和五味儿，他们炒出来菜没有偏性。我们中国人不像西方人一样，大家我们中国人早就不吃生东西了，菜都不吃生的，因为什么？它有偏性。所以说中国人吃熟食的一个民族，中国人认为吃生东西它很不文明，是不是啊？今天大家为什么要吃生啊？生的好，有营养，维生素没破坏，那是西方人的观点，是吧？信不信由你，是不是啊？不就这样吗？所以说我们说我们这个中药的这个服食的这种精华，我们这个文化，我今天不讲你们没有人知道，是吧？我们这么多的好东西，汉民族这么多的好的一些养生的产品，我们不知道。你说那个六味地黄丸它能治什么病啊？你去看看，它什么病都不治，但是它什么病都治，是吧？西藏有一个藏药里头最有名的叫七十味珍珠丸，七十种药合在一起炼制，里边有黄金有汞。这个炼金炼汞的这个技术啊，汉民族没了，消灭干净，没了，没人传了，西藏人还在传着，还会能把那个黄金啊能炼成像粉末的香灰一样的那东西，汞也是能炼成那样。所以说我们这第一批国家名录，第二批国家名录叫左泰嘛，你看看都进了国家名录了，保护。这次第三批在湖南的地方有人炼降丹的炼丹，我们把它推进去，这民族的精华不能再丢掉了，炼丹。我们现在大家知道这个眼病啊特难治，现在哎特别难治，大家点眼药是吧，点不好天天点，看现在经常有人习惯摸出来帮点一下，是吧？我们中医的历史上，这个眼药里头一个最好的一个东西，一个成分，就是生丹和降丹，用这些东西配药点眼，这些东西全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这些好东西，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把我们民族的那些文化那些精髓的好东西我们都忘记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才来谈这样一个话题。哎，也就是什么呢，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个很有趣的话，也就是要叫唤醒民族民众，唤醒了民众对民族文化的记忆。你们有这个基因啊，我们汉民族的人都有这个基因，我们可以唤醒的是，哎，所以说这就是中医文化的内涵。所以说文化是实在的，不是虚幻的，这又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说文化不是说，但是文化不就说教吗？看不见摸不着，不对，文化是实在的。我刚才说了，生阳举陷，还精补脑，这都是文化。它不是文化是什么呀？智慧文化，它能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能给你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它是合理的，是吧？它是合理的。所以这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好，那么了解了什么是中医药的文化，是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中医文化的内容。既然你说文化是实在的， 那么它哪些是实在的，我们来看看。生命知识就是第一批国家名录里头我们力推的一个项目，叫中医对生命与疾病的认知，很困难，当时推这个项目推动推进去。大家好多人说了，思想也保护嘛，这思想也要保护。当时搞很多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志，尤其是在文化部门，大家就是民间文学艺术是吧，记忆是吧，你们泥人张是不是，哎，狗不理包子是吧，那文化遗产，你中医思想你还成文化遗产吗？不对，不能。我们说不行，我说中医啊就这玩意值钱，就它值钱。我就是我刚才说的，中医所有那些方子不在它的组方上，在它的思想和理念上，千百年它倒不了。你看看，所以说生命，这是明代的一个话，这不是一个解剖图。中医它也我不说它是形和神构成的，中医也讲形，但是中医讲形的时候啊，中医的脏腑啊叫脏象，是吧？心主神明，是不是啊？哎，肾主藏精，这都是一种我们说今天叫功能，实际上是一种象的一种理解，哎，不是实体的，哎，所以说这种象的这种观象的方法来认识生命啊，主要来源于咱们中华民族这种天人合一的这种世界观，认为人和自然啊是一致的，是统一的，是吧？于是乎才有了说人啊，身体也是一个小的天地，也是一个天地。这个人是一个天地，你在上的为阳，在下的为阴，在外的为阳，在里的为阴。五脏六腑，五脏主藏精在内，它属于阴；六腑啊和五脏为表里，在表，是吧？它主化物的，然后它属阳，是吧？它属阳。所以说六腑要以通为用，人啊要经常的六腑啊、脏腑啊，这个胃、大小肠、膀胱，是吧？六腑以通为用，要经常保持通畅，所以它属于阳。这个五脏呢，主藏精藏神，哎，你劳神，哎呀，就是这累啊，就是哎呀，说头疼、头晕、脑胀，没有力气，伤了精了，它伤你的脏器，是吧？所以说你要劳逸结合，你不要生气，不要轻易生气，不要说欲望太多，是吧？你伤神，伤神，神在哪呢？神在五脏里头藏着，你伤你的脏器，是吧？喜怒忧思悲恐惊要有节制，是吧？所以说这就是，是吧？我们中医的这种脏腑啊，这种生命啊，哎，这种基本的观念，哎，基本的观念。那么再就是疾病知识，是吧？疾病啊，病因啊，病机啊，症候啊，是吧？中医，我说中医是不治病的，中医它是对症的，它不对病，说这是咱们中医和西医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中医的病因有内因有外因，是吧？那么阴阳五行是来干什么呢？阴阳五行啊，阴阳是说明啊人的生命的本质的一种东西，属阴属阳，是不是？那么五行呢，就说明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说阴阳五行过去说叫迷信，它哪里是迷信啊？它是一种认识论，认识事物的方法，说明事物之间的联系的一种方法，阴阳五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刚才说了上为阳下为阴，是吧？这是就阴阳的基本性质而言的。那么活着的人，那阳气在哪里，阴气在哪里，你们想过没有？如果说阳的性质是往上的，阴的性质是趋下的，那么阳气老往上，阴气老往下，那不阴阳离绝了吗？那阴阳离绝了，人就死了，那没有生命。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天地自然，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属于阴，气属于阳，是不是？哎，说人活着的时候，阴阳之气是阴气是在上边的，阳气在下边，于是阴气要不断的往上走，阳气要不断的往 要阴气要不断的往下走，是阳气要不断的往上走，于是人才有了阴阳这样的交合，阴阳的交通，阴阳的平衡不平衡，对不对？所以说你要学中医就要懂的这一个道理，就是大半个中医就懂这一个道理就行。我给我那些学生们，博士博士后研究生一大帮子，我给学中医出身的，我跟他们说这道理的时候，他们也没听说过，是不是？我说用药，中医看病用药，理解生命，理解疾病，就在于阴阳颠倒二字。活着的人阴阳是颠倒过来的，所以说五脏当中，心肝脾肺肾，脾在中焦，主运化主转输，对不对？哎，肝主调达，给你疏通调达，让你通畅，是吧？肾在下主藏精，人的元阳元阴都在下边的，人的阳气，是吧？所以说人的膀胱里边没有肾气的这样的阳气的温煦，他就尿不出尿来，所以叫气化乃能出也，是不是？所以一切的中医的这些所有的理论都在阴阳颠倒二字上了。就是学中医，我说你们学中医咋学的？我说，是吧？这就是辩证法，这就是自然界。所以说南方它老不下雨了，不下雨闷着闷着闷着，咣叽地震，是不是啊？你看，是吧？为什么它地气上不去，闷着？你地气不往上走，地为阴，天为阳，地为阴，地气阴气在下，你要地气要上去才行呢。你地气上不去，天气也下不来，天地之气不沟通，它自然它要发生灾害啊！这不就是这样吗？是不是？啊？我们中医的诊法知识，我们说望闻问切、诊脉等等。说中医很有意思，中医叫望而知之谓之神啊。说中医诊法里头是望神啊，是第一水平、最高水平、最高境界是望神。真的，这错不了。一看人的走路的样子、精神面貌，有哪里有没有毛病，差不多八九不离十。好的医生都是这样，不用大脉。说望闻问切叫切耳之智谓之巧，这是个巧劲儿。闻耳之智谓之圣，这个闻耳之智谓之功，神圣功巧嘛，是吧？这个。治疗中医的治疗的知识也大量的，同病医治，寒者热治，治病求本，扶正祛邪。你看咱们中医这些东西多么优秀，是吧？多么人性化，中医。也就是说，中医眼里没有病，没有病，只有有病的人，是不是呀？只有有病的人，是吧？我们就说，我们常说，我说。我说喝酒不好，那喝酒怎么不好啊？不是酒不好，是你不节制的喝酒，那不好，是吧？那酒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一个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精粹的东西啊，那是很精髓的东西啊。所以说它也是把五谷给用五谷来炼出来的东西，锻炼出来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好的酒也是阴阳平和之物，酒是水吧，拿火一点能点着。所以今天为了商业的目的，就是喝低度酒，那个低度酒点不着，阴阳不平衡，喝了伤人那玩意。真的不是开玩笑。所以说中国人过去从来不喝低度酒，酒啊勾兑到60度以下就不能喝了，就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古人知道这个东西再勾兑，它伤人它。道理就在这里，是吧？阴阳不平衡，但是这样也还是少喝为妙，是吧？ 这个这苏东坡说了哈，说酒能养性，仙家饮之；酒能烂性，俗家饮之。啊，我想在座的大家都是仙家，没事喝点是吧？是吧？这我们的这个《本草》方面的知识，我刚才说了，药物是吧？我们的药物没成分，寒热温凉，你看这不都是文化吗？是吧？我们的汤液的知识配伍，你看是吧？这就是复兴诀上的一个图，怎么配伍？我们有高丹丸散，是吧？我们今天中国人吃高丹丸散这种制剂吃了几千年了，大家说太落后了，改变改变吧，是吧？熬药回去，黑砂锅费事，是吧？哎，好了，医院的光一煎滴露的回家，嚼开喝了。所以说你们，所以说就是老是觉得这个疗效不好。说这个中国人不蠢，中国人很聪明。他不是发明不了那些更巧妙的方法，他有一种理念、思想、信仰在里边。大家说那熬药有什么信仰？我跟你们说说啊。我们中国人就用那个黑砂锅熬药熬了几千年了，你想想，你家夫人有病了，你跟你夫人出去包了药回来，是吧？把那个药倒在黑砂锅里，放在火上，一边炖一边搅，一边炖一边搅，是吧？然后熬好了，把那个药逼在一个青花瓷的碗里，这时候满屋里充斥着药的香味儿。把那个药端到那个病人你夫人床头，你那夫人在观看你的这个过程，那药还没喝了，那病呢去了一半。这就是我们的中药的文化，这当然这是一种服药的文化。所以说我们中医中药里头，它记载的历史文献里记载里头都有服用的方法，你怎么吃，怎么煎，怎么熬，是不是这样？什么先煎，什么后煎，用什么样的器皿，是不是这样？所以但是我们现在认为这些东西都不科学。什么科学？是吧？咱们的我们中国人这个生命和西方人不一样，我们比他多了一块儿，他是都是蛋白质，我们是形和神构成的。所以说我们熬药的时候必须有这过程，精神的过程没有不行，吃了不管事，对不对？啊，你不能宣传我这个药里头有什么成分，是吧？有什么什么蛋白质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别人没有的什么东西，我说那完了，那你麻烦了。针灸啊，养生啊，是不是啊？哎，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中医文化呀。那不能说一说中医文化就是中医的伦理道德，中医的哲学思想。那中医的这种生命观、中医的疾病观、药物观、养生保健这些观念，通通都是文化，通通都是文化。所以说我们来看中医文化的价值，是吧？中医文化的价值，这个我们说中医啊，它产生于这个我们这个本民族的这个文化。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它的价值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用了西方人的一种观念和思想来评价我们中医。就是咱们大家经常说一句话，哎呀，中医挺好，也能治病，就是说不清。你们是不是也有时候这样说呀？说不清，就是。那西医治病你说得清吗？你说得清，你不成西医大夫了吗？你也说不清啊，你不公平，这样是吧？我说你说不清，对了，我说你没学中医啊，我说我说得清啊，你有功夫我跟你说说，是吧？我能说得清啊，怎么说不清啊？为什么说不清呢？你西化了，你认为啊只有一个标准，是不是？ 你认为是否科学是唯一的标准？那当然说不清了，那叫我也说不清了，叫你说中医的科学道理我说不清，哎，所以说我们说中医也是道，是吧？它是道，它是一种医道。医道吧，就是医学，它是人文的，首先是人文的中医，是吧？然后它会有技术，是不是啊？那个韩启德先生大家也知道，就是咱人大的现在副委员长，九三学社的主委，是不是？韩启德先生，西医大家，他在2005年、2006年，他在《光明报》上一篇文章，他就体会到这一点。他说西医学，他不过没说中医，他说西医啊，应该首先是社会人文的学科，不应该是医学。这话可不是我说的，人家说的，那是西医大家，你们体会体会。是吧？所以说我们说医道，医道这个道啊，不是科学技术，哎，是人文，是文化，是人文，是文化。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吃药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吃，为什么？我们汉民族能理解，我们现在快不理解了，快不理解了，大家就不吃中药了，也不找中医看病了，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中医的咱们说的价值，除了这种人文文化的价值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中医走到今天的时候可以被西方的科学技术能够利用，它有被利用价值，拿了中医中药去开发新的药，然后去，是吧，商业化获得利益，是不是这样？哎，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也就是说运用中医的这种历史的经验，这种积累，就像刚才说青蒿素一样，青蒿可以治疟疾，然后去开发，是不是？哎，我们天津的天士力，是吧？丹参、地丸很有名吗？它从哪来的？它来源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呀，它活血化瘀，是不是？哎，做高科技的产品出来。但是它能代替丹参吗？是吧？对不对？好在它不是一个化药，是吧？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被误导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不要认为啊，我们中医中药的未来的发展必须要科学技术，必须要现代化，这就坏了，这就死定了。它的本质是在利用你，是不是？有民众的需求，有社会的需求，这种利用啊是好的，没有问题，我赞成。但是你可别忘了，你那看家的那东西可别丢了，你可别认为这就是咱们中医未来的发展方向，那就坏了，是吧？咱们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叫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呀。你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时候，张扬我们民中医药文化的时候，美国人就没文化了，他就不如我们，对不对啊？你和他用科学技术去竞争的时候，你是弱者，他是强者，对不对啊？你不吃亏吗？你干嘛这么蠢啊？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前面我们谈到了中医文化的这个核心价值，它的文化内涵，是吧？这个挺好，时间掌握挺好。这个我们最后一个话题，我们就谈谈保护的选择，这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啊，进入到这样一个21世纪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啊非常发达的这样一个社会了，说还要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要保护传统，你们想过为什么？是不是？这不逆历史潮流而动吗？是吧？我们都在现代化搞科学，好，你要保护那些过去的东西，传统的东西，为什么？是吧？我们来看看这个话题啊，恰恰不是我们中国人提出来的。我们来，第一，保护传统知识， 这个话题啊，在上世纪70年代，有西方人就提出来要保护传统知识。除了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一些环境、古建筑、自然的这文化遗产，长城是不是？哎，故宫。大家突然意识到，这个无形的东西、思想、世界观，这更值钱，这更有价值。这怎么办？这东西现在也快没了，而且没得更快。这怎么办？都成了美国人了，现在，是不是啊？这可不行。所以说，大家开始提出来这样的话题，要保护传统，保护传统知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种保护啊，在国际上提出来的保护的宗旨是什么呢？你看，保存、尊重、承认价值和会议分享，这是传统知识。那么大家说了，说这些东西现在不有知识产权吗？知识产权能不能保护啊？不能保护，是吧？哎，保护不了。知识产权制度，我们说专利，它不保护传统，它保护什么？它保护创新的东西，是吧？新发明、新的创造，申请专利，是不是？那么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借过来用一用不行吗？也不行。因为这个制度啊是一个世界性的，你中国人一动啊，美国人不愿意，这麻烦。而且这个制度啊是人家美国人、欧洲人发明的，是不是啊？知识产权我们1985年才开始，国家才实施知识产权制度，是搬过来的，人家的东西，人家的东西你要改，你要用，你要你就得听听人家，问问人家同意不同意嘛，是不是啊？这很正常，你不很困难吗？是不是？怎么办？是吧？好，所以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知道就是这个话题，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管这个事儿，是吧？那么这样一个组织，到2003年的时候，他们就制定了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约，这个公约很快就生效通过了。现在我们国家是第一批加入的缔约国，现在已经很快150多个国家，美国人不参加，世界上150多个国家作为缔约国进来，很受欢迎。你看这个公约里头这句话，你们可以记住，说全球化和社会变革进程为各群体之间展开新的对话创造条件。全球化是不是？社会变革是吧？经济全球化是不是？哎，但也不能容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破坏和消失的严重威胁，这是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来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理念。你社会，你不管你科学技术再发达，你社会再进步，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容忍它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我一开始就说了，是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世界的，它首先是民族的。我们中华民族，我们56个民族，是不是？我们中医有中医的，蒙医有蒙医的，藏医有藏医的，是不是？都非常优秀，都非常优秀。就是我们周边的国家，日本和韩国，他们的医学传统医学也是从中国搬过去的，是不是？也是从中国搬过去的。当今世界上只有我们国家在传统医学上这么丰富，保存的这么完整，历史这么悠久，真的真了不起，我跟你说，太了不起了。我们不光中医，我们的藏医、蒙医、维吾尔医都保存的很好，都在传承，多么优秀，你想，真了不起。所以说这个公约提出这样的保护宗旨，要保护、尊重、承认价值和提供国际援助。同志们，你们想过保护和尊重好，承认价值那就难了，不容易。所以说我今天这个话题我就觉得是最有意义的，就讲文化的价值是什么，是吧？ 什么叫成人价值啊？好，我中医能看病，也看能看好病，也能去产业化，但是我的价值，对不起，首先是民族文化、民族的信仰在里边。你们都给我产业化了，谁来保护我的文化？谁来保护我的信仰？不行。所以说，非物质遗产保护，我第一个给我的认识就是，非物质遗产保护在当今社会提出来，因为它是一个法律和制度问题，这是个法律问题。所以说，国家的非物质遗产保护法呀，国务院办公会已经通过了，是不是啊？上个月文总理主持的会议通过了，今年的国家的非物质遗产保护法，今年人大要通过，要出台了，你们可以去看看，国家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那和过去不一样。那么我们过去，我们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很多民族的传统的东西，我们都通通的都丢的太多了，丢掉的太多了。我们今天自觉不自觉的在跟着西方人那些文化走，是吧？我们常说一个最常用的话题叫什么？叫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们想过没有，什么叫经济全球化？谁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你们想过没有？经济为什么能够全球化？经济没有腿啊，怎么全球化了？到处跑，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制度在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是制度，形形色色的制度，知识产权制度首当其冲。如果没有专利制度，西方人不会把他的技术给你，你做梦吧，白给你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吃的药、吃的西药、用的进口的东西，我们看的电视、DVD， 我们中国人也是付给西方人钱的了，不是付的小钱。凭什么你用我的中药你不给我钱啊？对不起，从今以后你用我的中药拿钱来，这就是非物质遗产保护。朋友们，你们不是骇人听闻呀，为什么？这我今天讲坐在这个地方，你们等着瞧。今天当今社会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不多，知识产权不保护你，谁来保护？我们自己想办法。幸亏国际上在推动非物质化遗产，虽然非物质化遗产大家认为啊，这不就是个说教，一把软刀子，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打造成硬刀子，为什么不可以？完全可以，道理在这里，不是没有道理，我不是不讲理。所以说非物质化遗产是个制度问题。那么在国际上这个问题的提出啊，我们来简单的来过一下目，你们看看啊，这国际上大家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联合国人权组织、人权委员会，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大家看到这个人权宣言、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它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文化权利，这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比如说原住民有权传授其传统精神与宗教、医药之权利，对其文化与智能财产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你们在座的，你们问问，扪心自问，你们有文化权吗？你有什么文化权呢？所以说人权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来几十年了，我们通通的都是麻木的。几十年算什么呀？是不是啊？说实话，我也就是这些年我才能体会到，就是这种文化权，我们没有设文化权，我们是吧？美国人总是讲人权，人权就是人的文化权，实际上，但是恰恰人的文化权是民族的，不是通用的，不是国际通用的， 你拿着美国人的文化权说我中国人没有文化权，我的文化权不好，他想干嘛，是吧？所以你们就明白了。哎，所以美国人老说中国威胁论，中国人现在有点钱了，他就说中国威胁论。为什么中国威胁他什么呢？他认为中国人啊不文明，没文化，有了钱就干坏事儿。他美国人他就这样来看的，他认为他是上帝的宠儿，他们是文明的。所以说阿拉伯人有了钱，他说阿拉伯人有了钱也干坏事，所以说阿拉伯人他老打，老去打人家，是不是啊？搞得满世界恐怖，是吧？谁造成的？说联合国的这个教科文组织也提出来，这个首先在你提出来叫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宣言，要倡导文化多样。文化多样就是我刚才说的，文化是民族的，是要多样化的。中国人的话叫什么说？其实这话中国人早就说了3000年了。中国人怎么说的？叫和而不同，和而不同。越和谐是因为不同造成的，是不是？还有一句话说的更好，叫和时生物，同则不济。哎，你完全都相同了，你就寿终正寝了，你就活不下去了，国家和民族就没了，人们就不能生活了。所以说我们的养生是什么理念？养生也是和而不同。寒热温凉那个药，五谷杂粮那个药配在一起烹调，这是什么？这是和而不同。哎，你老吃一个东西，你就出问题了，是不是？这个就是这就是文化，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族的精神。所以说这个生物多样性公约，你看生物多样性公约也提出来要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吧？那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吧？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叫知识产权和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及民间文艺政府间委员会，每半年也开一次会来研究这些问题。但是在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那里去讨论这样的问题，哎，太难了，太困难了。启发都好，这就说大家在关注这些东西。你像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地理标志的问题，是不是？哎，大家知道法国的香槟作为地理标志了，是不是？你其他地方你不能都叫香槟，这不行了，是不是啊？我们中国人过去前几年有些生产的气泡酒也叫什么香槟香槟的，以后都通通不允许，是吧？大家知道阿胶有人考的地方前些日子在生产河北河南，大家出问题。你这些东西，中医的我们很多东西它有它的地域性的，你没有这个地域性的这个文化内涵，它不行。哎，它不行，它不是说那个东西是个技术的东西。美国人也可以生产阿胶嘛，可能比我们生产的还好，对不起，不行。他生产的阿胶啊吃了没用，为啥？没文化的阿胶。阿胶有什么文化？对不对？哎，所以说文化是实在的。说世界卫生组织，是吧？世界卫生组织说的就更具体了。他在传统医学决议，这在决议里边说，认识到传统医药知识是该知识发源地区和国家的财产，应给予充分尊重。看看，我不说是财产吗？我们的中医中药是人类社会的财产，这个财产是属于我们汉民族所有的，中国所有的。但是你看人家说的倒挺好，谁听啊？没人听，是不是？谁给你交过钱啊？是不是大家都在研究开发？而且他研究开发了，他还去申请专利，那倒真成了他的了，是不是？你倒真的不能用了，是本来是你的，哎，摇身一变成了他的了， 是不是啊？你这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这个生物多样性公约是吧，也提出来这个遗传资源的问题，保护是吧，保护遗传资源，哎，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组织，欧洲的，大家也有在回顾，在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哎，反思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国内呢，对这块儿，我们国务院从2005年国务院反复两次就，哎，发布通知，发布意见，是吧？特别是大家知道，去年4月22号，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扶持中医事业发展、中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划时代的，哎，这是划时代的。这写错了，目前我们传统医药的项目已经有82项进去了，在全国进入国家级，包括这一次还没有公布，哎，没有公布的这些，没有公布，就是包括这一次第三批公示的这些，就82项，包括民族的藏、蒙、维是吧，傣、彝、苗、壮是吧，都包括，82项，不多。这个，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保护中医药这样一个传统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和现行的一些制度发生冲突了，比如说执业医师法呀、药品注册制度啊、注册办法呀、专利呀，和我们医学药相关的，哟，和非物质化遗产保护发生冲突了，是吧？怎么办？啊，怎么办？它的核心问题，我们今天在推动非物质化遗产的时候，势必要触及一些阶层的利益。如果说非物质化遗产是保护传统的这样一种旗帜或者制度的问题的时候，它势必要和今天一些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势必要和现在的一些制度发生冲突。为什么？因为我就说，专利制度大家都说好，专利制度好，它是。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是科技创新，是科技，是高科技。你的科技水平越高越发达，你的专利就越多，你的专利水平就越高，是不这样？所以说它保护的是一个阶层，甚至是某一个国家或者发达国家，对它有利的，是最有利的。对我们国家有利吗？如果单就专利而言，我说好，但是我们说，如果把它看在一个国际竞争的层面上看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不是欧洲人的对手，不是美国人的对手。特别是在传统药的这个，在中药的开发问题上，我们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哎，所以说，势必要出现这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也民间医生职业资格的问题，是不是？哎。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世世代代传承的好东西，我们现在民间还有啊，城市里消灭的差不多了，现在都在农村偏远地区还有那些好东西，你得让它发扬光大。从非物质化遗产保护的角度上，那么从执业医师法的角度上，它是非法行医，你认为是不是？这不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观念的转变吗？是吧？所以说我们存在的很多问题，是吧？你比如说传统知识的生存问题，缺乏对传统知识的尊重这样的问题，是吧？你比如说吧，大家说来说中医挺好的，就是说不清，你这就是缺乏尊重了。因为啥？因为你把我们把自己的文化给丢掉了，是吧？有人说了，中医必须现代化，不现代化不行，中医现代化是中医生存发展的唯一道路。对不起，你还是缺乏尊重，是不是这样？所以说非物质化遗产保护就是要求你必须去尊重民族的文化，是吧？甚至说你无条件的要尊重它。哎，就像我们到西藏去，是吧？到印度去，他的民族文化我们也不理解，是不是？那当我们不理解的时候，你说他的文化不好，说他不够文明， 汉民族的文化好，能这样能这样去看吗？不行，是吧？不行。所以说再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我们在中医药的传统知识的商业开发当中，我们也是处于被动的，处于被动。而且现行的一些知识产权制度啊，我们说叫生物盗版，大家知道，你像原来的人参蜂王浆啊，美国人就在美国一注册，在很多国家一注册，我们的人参蜂王浆就出不去了，是吧？我们大家知道，人参蜂王浆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保健养生保健的东西，但是我们国家一下子出的太烂了，铺天盖地，铺天盖地。但是这个真正好的人参蜂王浆在国际社会上知名度很高，知名度很高。说现在干脆很多企业干脆我也不生产了，谁好谁坏啊，完了，就是说句实话，叫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是谁也不敢生产。那牛黄清心也是这样，韩国人在他们国家首先是注册了，就说是吧，六神丸，日本方治六神丸开发的救心丸，是吧？这都是实力开发的那救心丸，申请专利在国际上销售，那都是我们的东西，是吧？那都是我们的东西，是吧？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中药的传统产业举步维艰，包括咱们天津的达仁堂，它也是面临着重重困难的发展，重重困难。同仁堂也是，同仁堂有很多的好的一些药，咱们一些老同志，你们年轻的时候见过的一些好的同仁堂的药现在都没了。为什么没了？不让它生产。你比如说吧，小儿治保定没了，为什么没了？那个药多好啊，是吧？孩子一看那孩子小腮一红，一哭一闹，原来体温也不高啊，睡觉也不好，吃饭也不好，小儿治保定吃一丸，一丸就行。你再不给他吃药，孩子第二天烧起来了，然后抱着孩子去打吊针，是不是这样？且不说花多少钱吧，可是那个西药给孩子用上，是吧？特别是那些不满周岁的孩子又不会说话，用上药以后到两岁了怎么还不会说话，完了聋了，聋了你找谁去？你告状你也没有门，你找谁去，是吧？人家都不聋，你人家说了就你聋了，是吧？我那个年，就是咱们说这我那年轻的时候，我在医院里，那时候打青霉素，青霉素要做皮试的，是不是？皮试以后不超过0.5，这个红晕就是安全的，超过0.5不能打。但是即使很多病人啊，皮试啊是阴性的，就针一打上完了，病人青霉素过敏死得很快，就是因为这样一种状况，死亡的病例啊，我看在全世界啊，谁都没统计过，几十万都不止。但是你找谁去？人家说了，我有标准啊。你死了，说明你不正常，你这人不正常。正常的人打上不会有事的，他皮试会有反应的，你没反应，你不正常。你看我们这种文化观念是不是？这不是西医。所以说，我们今天为什么看病难、看病贵呢？是吧？我们现在的医学都技术化了，就医学高度技术化，医生的智慧啊不能用。你用你的智慧来治病的时候出了问题，你吃不了兜着，是不是啊？这就是现在的医学已经走到这个，医生和病人成了什么了？成了商品关系了，是不是这样？没有钱不能看病，花大钱，有钱的人吃什么药？是吧？再就做手术用什么？是不是啊？而且更有意思的，成了有医疗保险，那更商品化了。就是 就是医生根本就不管，反正你有医疗保险死了，该谁该赔谁赔去吧。他哪里还有一点医生的那种人文，他没有了。这就是当今这种医学，我们看，是吧？这你们身边就是发生，就是这样吗？是不是？是不是就这样？所以说，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医学实际上都被制度化了。你比如说现在是骨折了，闭合性的骨折，闭合性的骨折它有标准啊，你的愈合必须是严丝合缝的。中医的小夹板是不可能严丝合缝的，它总是要错开一点的。但是中医它愈合了以后，它不会影响功能，它非常好。但是不行，西方医学是必须严丝合缝，必须严丝合缝怎么办？割开打钢板，是不是啊？打上钢板长住了以后，然后再拆钢板，半年以后，哎，我不知道你们谁干过木匠没有？我年轻的时候还学过木匠，学过木匠，我才知道，那个木匠那个木头啊，用胶粘起来以后啊，再掰的时候断的地方不是粘的地方，你粘的那个地方结实。所以咱们中医的这种骨折的愈合的理论是什么？错开一点的时候，那个骨痂形成的很大，那东西啊，一个疙瘩，很结实。你再断那个地方，永远不会再断。严丝合缝，那个骨痂很小。哎，而且严丝合缝呢，这样骨得很紧呢，它这个断面它不刺激，不活动，没有轻微的活动，它愈合的慢。所以说，你打了钢板要半年。小夹板25天，是吧？为什么不用小夹板了？小夹板那医生谁要用小夹板就给赶出去医院。小夹板400块钱，做个手术10000，你看，是不是？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小夹板大家不用，是吧？大家不用。所以说这你大家可以想想，就是这样一种医疗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更可怖的、更可恐怖的是什么呢？你想想，你给我割了一刀，打上钢板，我天天惶惶不可终日，精神紧张。哎呦，我的天！半年以后还要来一刀，你说那个他能那玩意他能长吗？他不好好给你长，你整天的紧张，他就不好好给你长那玩意儿，是不是？那骨折。你想过没有，是吧？所以说你看发生在你看这些事情，是吧？哎，所以说这个我们存在的形形色色，还有我们中医药的国际化的问题，大家知道说中医药要国际化，要走向国际，是吧？走向国际干什么呀？怎么走向国际啊？没有保护的这样一种中医药走出去，无异于饮鸩止渴呀，是吧？我们的中药的资源现在紧张的很啊，我们中国人不够用的呀，不够吃的呀，是吧？干嘛要非要这心急火燎的要国际化，然后让美国人去吃中药去？他愿意吃，他来吃就是了，是吧？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选择，大家已经听出门道来了，是不是啊？哎，我们的保护的选择呀，我们保护我们的文化，文化是我们的命根子，文化是我们的命脉，是吧？文化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文化实实在在的就生活在你的身边，中医药文化。当你了解了知道了以后啊，你很幸福，你去相信它，你是一种信仰，你去相信它，你会很幸福的。哎，所以说我们说保护的选择，首先我们说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这样一个制度，将来我们怎么去打造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专门的制度，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建立中医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是吧？ 我们达人堂我们进去了，进了国家了以后，你可以建立保护项目的项目名录啊，你达人堂的好东西你都得给我列出来，你告诉公众社会公众，我达人堂历史上传承下来的这好东西都在这儿了，是不是都在这里。所以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个这是保护的一种选择，建立专门制度保护我们的文化。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对现行的一些不利于我们中医中药生存发展的一些制度啊，要改造，是吧？要完善，包括我们的执业医师法，对吧？你说你现在让这个中医这些家传的这些中医，你让他去考执业医师法，他考不过去了，是吧？又得考外语，又考西医，是吧？又得本科毕业，这不要了他的命了，是不是？是不是？他不行，于是咱们民间的这些好东西都丢掉了。咱们的北京社科院有一个胡福琛先生，我不知道大家搞道藏的，很有名的一个老先生，也不老，现在60多岁。两年前，他最近有本书叫《丹道法诀十二讲》，《丹道法诀十二讲》刚出了上中下三册。他的后边第三册上，他后记上记的这个真实的事情，他的学生早就告诉我了。他有一天这个地方长了个黑痣，生出来上协和医院一看是基底细胞癌。大家知道这个皮肤癌啊，这个基底细胞癌，一戳破了就第二天就扩散，扩散很厉害。医生说赶快手术，你还能活3个月。这好像吓坏了，咋办？就是写遗嘱回去。那个书出了以后分给谁？孩子拿孩子多少钱？他那个学生啊，在外地出差，听说这个事儿以后，赶快跑回来，老师你千万别做手术。回来以后和他老师商量说，山西那个地方有一个民间医生啊，治肿瘤很好。他说我去看过，上那看看去吧。哎，所以说胡福琛先生这个选择很难啊，一个学者，他在他那本书里就写了，他说人当你在生与死选，让你选择的时候，要么去找民间医生，要么去开刀，太难了。但是胡福琛先生选择了去找民间医生，2个月好了，好好的，什么也没有了。当然，他说我是相信的，而且我还有通过他不练研究道家呢。他说我还有自己练内丹，2个月好好的。这就是给我们，就是我们身边，当然这样的故事发生的非常多非常多的，好像是你看不见，你也不相信，没有关系，是吧？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谈这些话题的时候，供我们思考的一个反反复复你需要思考的，就是我们精神文化。这个西藏，我刚才说的那个70味珍珠丸，他那些重要的药物在合成的时候，他要到佛堂里去了。那个金科藏药，大家知道很大的一个现代化制药厂在西宁，我去看过他那个佛堂，我和他相处得很好，他很尊重我，请我到佛堂里去看看佛堂，做做课。但是他合药的时候他不让你看，他谁都不能看，就只有喇嘛在那里合药，说西藏人认为这样这个药才有效才好。我有时候有一天我才突然想到，咱们北京同仁堂，他那个北京同仁堂，他在宣传的他的企业文化的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叫什么？叫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是不是这样？在同仁堂走到哪里都这样宣传，他是我企业文化核心。哎呀，我有一天我才知道，哟，他说这同仁堂他们认为就是这是我们企业讲诚信的一个表现。虽然我在修和药物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但是我一定不会掺假的，你放心吧，我是有诚信的。但是我有一天我才想到，咱们《黄帝内经》里边，是吧？《黄帝》里边也讲，说的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都讲，叫非其人勿骄，非其人勿受，是吧？我要带个徒弟，我得看看他行不行，有没有悟性，诚实不诚实，行不行？ 要传授或者要修制药的时候要斋戒沐浴三日，这头三天要洗澡，天天洗，不能吃荤的，要斋戒是吧？然后你才能去做药，去喝这个药，是吧？打个比方说，安宫牛黄是不是？所以说我才悟到这个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它不是诚信的问题，它是一种信仰。哎，他认为这个药啊，这种药只能是有一颗虔诚的，有一颗干净的心，干净的身体，你修合出来的药，配的药，你才能是好的。信仰远远高于诚信。谁不讲诚信？西方人也讲诚信，但是西方人不像我们这样的信仰，他没有。所以说我们过去我们这些传统老字号，他为什么几百年传承着，做的药又好，是什么呀？是诚信吗？不是，是一种信仰。而且相对于这种信仰，它还有它的这种一些表现形式。你比如说我们过去拜师要有拜师礼，是不是？我们在做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举行仪式。今天文化局文化部门经常搞叫文化节，是吧？说每年的正月初一搞个文化节，是吧？哎，搞这很好，哎，这也是一种仪式。过去中国人的仪式太多了，现在是少之又少了。过去的仪式多不多？一直到从上到下，过去有庙会，是吧？这一周就一次庙会，赶一次庙会，是不是？逢年过节、端午什么的也要去做庙会，是不是？庙会是什么呀？庙会就是沟通文化、弘扬文化的一种形式，唱戏、跳舞、看病，是不是？通通都在庙会上表现，是不是？婚丧嫁娶，哎，这中国人这个文化，这都很优秀，哎，这都很优秀。你看，所以说我们说刚才从黑砂锅熬药啊，还有什么？你看大家说这个我们中医是什么呀？我想你们就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所以说这就是。这就是我想讲的这个今天我们谈的中医非文化遗产的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它的保护的一个选择。这个最后啊，我还想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咱们再来体会这个文化是什么。大家读过古籍哈，古人刻书写书的时候啊，从来没有标点，是不是没有标点？古籍文字没标点，你想想《周礼》上记载啊，说孩子八岁入小学，先学句逗。句逗是什么呢？就相当于一种标点，就是断句。先学句逗，于是乎中国人啊，学来学去学了3000多年，出书的时候啊，还没有句逗，还没有标点。是中国人愚蠢吗？中国人不懂吗？不是，不是。而且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刻板印刷，最早的在宋代的时候刻板印刷就很普及了，书籍的传播很普及。到今天我们中医的古籍存世的都有10000多种啊，光中医的古籍了不起，但是都没标点。为什么？原来这个标点啊，是西方人一种文化的一种产物。标点了以后干什么？标点了就是标准，张三标的、李四标的，标的好是标准，是不是？大家都按照这个读。中国人不这样，哎，中国人那个书没有标点，你张三读一个体会，李四读一种体会，王五读一个体会，每个人的体会啊都不大一样，哎，都各有心得，哎，原来哦，原来。中国人的句逗啊是一种读书的方法，西方人的标点是给你要做标准的，这就是文化的差异。谢谢大家。
刘教授辛苦了，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刘教授的精彩演说。 广局的金局长和刘处长也来参加我们的讲座，在此呢对他们对飞鱼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也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下一个环节呢，咱们今天的主办单位这个达仁堂制药厂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珍贵的文物，下面请那个达仁堂制药厂这个蒋先生为我们做一下简要的介绍。
今天非常感谢刘教授能够从北京啊远道而来，给大家带来一篇生动的关于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题讲座。让我们呢就说和我可能感受一样，都是受益匪浅。大家呢都是非常希望呢多听一些这方面的知识。2009年，达仁堂呢在达仁堂的老厂址，就是河北区的中山路，新建了达仁堂的中药展览馆。为市民呢免费搭建了一个了解中医药文化的一个平台。希望大家在座的各位呢有时间呢能够近距离的走进达仁堂，了解达仁堂的中医药的文化。借本次这个讲座呢，我们想丰富一下讲座的内容，特地给大家呢带来了达仁堂中药展览馆馆藏的一些珍贵的文物，其中呢包括捣药用的药鼠灸，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药鼠灸，还有捻药用的这是童颜传，还有呢就是包括达仁堂的药物、达仁堂的西料配本以及达仁堂的老方丹。这个老方丹呢，沾有达仁堂近百种的药品的说明书，都是非常珍贵的。希望呢在会后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去了解一下。这些呢都是达仁堂的传统的制药器具以及达仁堂的历史文物。另外呢借此讲座的机会呢，非常感谢天津市的文广局、天津市非遗中心，对传统医药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帮助。达仁堂的青色陶丸的这个项目呢，也在近期进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推荐项目，这个呢也打破了天津市国家级传统医药项目零的一个历史，所以呢在这儿呢特地的表示感谢。再有呢表示感谢的呢还有咱们天津市图书馆以及工作人员对本次会议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在座的各位。
大家那个可以有秩序的过来看一下啊，不要紧啊。大家呢边看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下次讲座的内容。下次呢就是咱们海经讲坛的第74讲，咱们请到的是艺术硕士、国家一级导演蔡润老师，为我们讲解破译戏曲欣赏艺术的密码，欢迎大家来参加。稍后呢，大家去一楼大厅就可以领票。
等一下。